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6月28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这一周如果大家有关注一下就是海盗队的新闻，就会发现我们有两位大联盟的选手来 AA 这个层级复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Altoona。 那这两位呢刚好一头一野啦，一头一野。那投手的部分的话就是 Marco Gonzalez， 之前在水手队的那一个投手。那野手的部分的话就是 Harry Davis， 应该蛮多人都知道他的，因为他应该是在我们前几年的选秀状元，然后他也在去年顺利的上到大联盟。虽然说他主要是守外野啦，但因为他原本是练捕手的嘛，那本来看中的就是他的打击能力啦，因为他本来在小联盟好像就没有什么在守外野的样子，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常发生的。就像是基汪贝啊，就是那个裴志远，有没有，他以前在小联盟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在守外野，他也是被叫上去之后才开始练外野，这种事情在大联盟是很常出现的。所以你说中哲上大联盟之后会不会转换守卫，其实也不是没有可能哦，这种事情是要考虑进去的。那这两个人啊，一头一野，刚好一个好 Marco 他是来丢 Live BP 的。那如果之前你有听过我先前的集数，应该就知道 Live BP 是什么东西，就是实战打击练习嘛。那刚好打击的那个人呢，就是 Henry Davis， 因为他反正他们两个都是来复健的嘛，所以就刚好让他上去看一下球。那当然不太可能就是让他看整场啦，所以其实我们有安排一些其他打者。那我之前有讲过说，就是这种机会是非常适合那些状况不好的打者来看的。那平常他们可能只能利用一些牛棚去做tracking 去看这种比较 live 的直球啊，或者是变化球，但是呢现在就可以利用这种真的投手实战练习的机会去看这些球，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好的调整。所以那天 live BP 的打者就排了 Henry， 然后跟另外两个我们本来对上的打者，然后三个人下去轮这样子，一个人大概看个五球。所以如果 Marco 的 live 有丢到30球的话，我记得那天应该是不止30球，但是如果丢到30球的话，一个人就可以轮到两次，所以大概是这个概念。那 Henry 的部分的话，他就真的是来打复健赛，他现在正在他的 rehab assignment 当中，所以他在前天的比赛中也有下场，但是呢好像是因为就是复健赛的关系嘛，还有局数限制，所以他最后只蹲了6局而已。那最后3局的话就是由我们自己的捕手把他吃完。那你可能会问说，大联盟选手来这边打复健赛啊，或者是来这边丢 life 什么之类的，对大家的练习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其实老实说并没有，大家都还是照着自己的 schedule 去做练习，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像是如果 Marco 丢 life 的话，这个 life 就会安排在所有的练习之前，像可能我们第一栋我们的第一栋第一个练习可能是2点，那他的 life 可能就是在1点的时候就完成了。那让 Marco 丢完之后就可以自己先走，他就不需要留下来跟大家一起练习嘛。那 Henry 的部分的话就是看他复健赛表定要打几局嘛，像那天是打6局，所以他下场之后就会有替补的捕手上场，可能对于当天的先发投手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点啦，因为毕竟这个捕手可以说是完全不熟悉你的任何球种，也没有时间让你们去建立默契什么之类的，当天就只能硬上而已。那刚好那一天那个跟 Henry 搭配的那个投手他其实算是比较有主见，平常会自己配球的投手，但是有大联盟下来后，他其实也是尽量配合以他们为主，所以那天就发生了一个蛮有趣的反差。那很多人可能有听过一些故事啊，说大联盟选手下来复健都会请客吃很好的什么之类的。那他们前几天其实也有叫那个 Longhorn Steak 给大家吃，我真的是第一次哦，在球场吃到中间是粉色的牛排。通常如果是我们营养师自己叫的牛排不用想了，那牛排绝对是十分熟的，我不夸张，不要说什么八分熟，绝对是十分熟，那个中间真的是黑掉，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为什么牛排可以做到这么难吃，但是通常如果我们自己叫的时候就是长那个样子。不过我那天真的是吃到中间是粉色的，真的让我太惊艳了。虽然说不到很夸张，有什么龙虾啊海鲜之类，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很有诚意了。像是 Marco 其实只是下来丢一个 Live BP 而已，他还要请大家吃饭，所以我觉得很不错。讲到大联盟复健就让我想到去年的一个小故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去年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大联盟的野手下来 Greensboro 复健，叫做 Travis Swaggerly。 那他后来被释出了，现在转战道奇3A。 他那个时候呢的症状其实是，反正他也不在我们球队了，应该可以稍微讲一下。他那个时候是因为偏头痛下来复健的，所以不是那种 common injury， 就是是很少见的。你要想一个人偏头痛痛到进到上面名单，那个有多严重哦。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大联盟球员下来复健。那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我有在防护室帮忙嘛，所以其实我一举一动都要格外小心。那个时候学长还特别提醒我，跟我讲说，我跟你讲，大联盟的下来打复健赛啊或怎样，你都可以正直的去问诊跟处理就好了，能不要参与就尽量不要参与。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能低调就低调了，不要让他们觉得说这边有一个人每天在那边瞎忙，然后把我弄得更糟糕之类的。所以这种事情要尽量避免它发生。那时候呢他的症状主要就是头痛，所以很常看到他用冰块在冰敷他的脖子，然后一脸很痛苦的样子。我相信人头痛的时候心情都不会太好了，所以他脸色都没有很好看，你知道吗？然后再加上那个大联盟选手的威压其实说实在的有一点点恐怖。那我会对他下来复健印象这么深刻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中哲刚上去 AA 不久，然后他的房间就刚空出来，因为原本中哲在 Greensboro 的时候是跟博玉住同一间房间嘛，所以他走了之后呢房间就空出来了。他空出来之后呢，那个大联盟就刚好下来复健了，所以我们球队就安排 Travis 去住中哲的 的房间。但因为齁，其实大家都有共识，知道我睡在就是那一间的客厅，所以因为大联盟选手要住进来，如果让他发现有个翻译住在客厅的地板上，好像也不是一个太妥当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有事先通知我，请我这几天先用租屋津贴啊，自己去外面找饭店什么的。那因为 Travis 也不会在这边待很久啊，顶多一到两周，所以他们就麻烦我先搬出去。但是他们实在是太临时才讲了。那我不是找不到饭店，只是一时实在是找不到很便宜的饭店。大部分的饭店齁，其实价位都没有到很亲民。那因为是我自己理亏嘛，所以其实我也不能说什么，我现在也不是在抱怨，就是那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博玉还提议说，要不干脆你就带了床垫搬进我房间算了，因为我们去年那个房型齁真的是很大，一个房间住两个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像今年的 Greensboro 他们那个房型啊，就是里面住两个人，所以我们运气非常好。我们去年的时候是一人住一间，但是现在呢，他们那个一间房间里面啊要 double up 住两个人。那我在之前的集数里面其实有聊过说 Greensboro 那个房型啊是两厅两室的房型，所以呢他那两室啊分别住两个人，总共就要住到四个人。所以今年在 Hayes 的球员齁比去年辛苦很多，我们去年真的是住得很舒适。好，我们拉回来讲，就是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说要不要住博玉房间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还是要跟 Travis 打声招呼啊，总不可能说 Travis 到时候搬进来了然后看到我们有两个人，他说请问你们怎么有两个人，然后我们才跟他讲说因为我住在博玉房间了，这样好，这样也太唐突了。所以呢想说还是要事先讲一下，让他知道说我们这段期间齁这个 unit 可能会住到三个人，然后我早上会起来煮早餐之类的，想说呢尽量各方面都还是要有礼貌一点。那自从我们拟定好这个策略之后呢，没想到我们就开始一直脑补说这个大联盟球员的个性到底是怎么样，会不会很鸡掰啊，听到我说要住在一起就暴气，然后说怎么会给我安排这种房间，这样。所以自从 Travis 到了那一刻开始，我就超级紧张了，然后我还跟他自我介绍啊，然后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都可以跟我说，因为我有在房屋室作业，这样。结果发现呢其他人还不错啦，只是因为头痛的关系齁，所以很常脸臭，搞得我不知道要找什么时机点跟他商量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就商量我们要住在一起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直从旁观察，我发现奇怪，为什么他都没有要回我们那个宿舍的意思。过了几天也都发现他都没有住进来，我就去打听了一下，发现齁因为他来三天之后啊就是 All Star Break 了，然后在 All Star Break 之后我们要连续去打一个十天的客场系列战，也就是博玉开始被限制局数的那个礼拜，我们前阵子有聊到嘛。那因为客场呢都是住饭店的，所以呢 Travis 可能觉得说我也只是来 Greensboro 住三天而已。那这种通常大联盟下来复健的话，他们一定不会把车开过来，因为他们车子一定都是放在匹兹堡或怎么样，所以呢他在 Greensboro 也没有车，如果他需要住宿舍的话就需要找其他的球员载他来，然后或者是要叫 Uber。 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讲过嘛，像是 Marco 这种他可能丢完 Life 他就可以直接走了，那像 Travis 他们也是一样，如果他那天打六局，六局结束之后他其实就可以直接回家了。那如果需要别人载的话就会很麻烦，因为别人一定要打完比赛才会有空嘛，所以他就决定说他就直接住球场旁边的饭店就 OK， 那每天就可以走路去球场，那也可以走路下班，所以整个就是虚惊一场啦，真的虚惊一场。但是呢很讽刺的是，那个我考虑很久还不一定订得下去的饭店 Travis 呢一瞬间就直接讲说没差，我住饭店住三天。对他们来讲那个真的是小钱，因为他们的薪水跟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相比。当你有钱到一个程度，即便呢你知道你住宿舍不用花钱，然后你每天可能只要叫个 Uber 来回20块而已，你也不会觉得说我要省这个小钱然后决定去住宿舍，你都会一切以自己的方便为主，只要是能够让你更方便的事情花一点小钱，应该讲说就是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啊都是小事情。然后呢他在 Greensboro 打了三场比赛之后啊，后来接 All Star Break 嘛， All Star Break 完我们原本要去打客场，发现他根本就也没有回来，代表说他其实待了短暂的三天就被叫上去了，结束了短暂的三天 Greensboro 复健赛之旅。我常常在想如果 Travis 当初真的住进来，不晓得大联盟教练会不会知道我们有个翻译住在客厅。但实际上呢就是没有如果，也好险没有如果。因为后来呢客场回来之后，我们从那个 Wilmington 回来之后，博玉的一个好朋友啊就从 Low A 被升上来了，然后他也顺理成章的住进中哲的房间，我也才能够顺利的继续寄身上流到球季结束。那关于这个队友的故事啊，也许之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开一集跟各位聊一下。不过这个队友人真的超级好，非常好，唯一一个缺点呢就是他非常不喜欢亚洲菜，所以每一次呢早餐我跟博玉不管做了什么咖喱饭啊、牛冻、亲子冻等等，他一律呢都不敢尝试。应该讲说他会很有礼貌的说好好我可以试试看，然后试完之后呢他就会说不错不错，那你都知道他其实很客套，因为他完全觉得那不好吃。我也是从这个队友身上才慢慢的发现到，其实台湾人对于美国食物的接受程度是很高的，很多美国人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亚洲食物的，你知道吗？但是你要现在路边随便抓一个台湾人跟他讲说你喜不喜欢吃披萨，或者是你喜不喜欢吃热狗，或者你喜不喜欢吃披萨，算是意大利食物吗？好，不管，那不要讲披萨好了，随便抓一个人问他说你喜不喜欢吃汉堡，他一定会跟你讲说汉堡可以啊，汉堡有什么不行，这样。对，就是没有什么不行。但是呢你要美国人吃咖喱饭对于某些人来讲真的是难如登天，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对这个东西是有够排斥的。他们看完之后就跟我讲说，我还记得那个队友当时跟我讲说这看起来怎么有点像大便这样子。 但也能理解，齁，也能理解一个外国人看到这种颜色的食物说像大便，好像可以接受啦，好，所以这是蛮有趣的。那我也是打从心里真的感谢这位队友，然后也是因为他愿意让我继续住在这个 unit 里面，所以呢我才不需要搬来搬去，然后最后呢也在球季结束之后顺利存到不少钱。好，这边还是要特别感谢他一下，虽然他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6月29号的航海日志，我是阿耿。那我们昨天呢有集合了一些投手跟某些野手一起做了一个练习，这个练习呢叫做 bunt practice， 就是短打的练习啦。所以很多人呢都会说，哦，美国就是强力的野球啊，就是要打全垒打这样子，没有人在短打的。或者是说啊，什么海盗队改中泽的姿势就是为了把他炮管扬起来，没有，哦，没有，我跟你讲，因为中泽呢其实也在这个 bunt practice 的名单里面，哦，所以他也跟着大家一起练习。那这个练习呢主要就是需要，哦，几个野手来做短打，然后几个投手呢在投手球那边帮忙做守备，所以它其实是结合了两个部门的练习一起操作。那野手的部分的话就是 bunt practice 嘛，那投手的部分呢就是他们的 PFP， 也就是投手的守备练习。那至于投手处理这种短打球的 PFP 啊，我记得我们之前在春训的集数吧，哦，在讲那个垒线变宽的时候就已经有讲过说，哦，这种情况其实今年没什么解，因为跑者就是会跑比较近来一点点，那你能够做的事情呢就是尽快的移动到球的地方，然后呢把球捡起来之后，不管你是要发挥你的创意退一步再传还是怎么样，好，就尽量不要丢到跑者。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篇幅啊主要会着重在野手短打的这个部分。那野手短打呢就一开始总教练就要把大家集合起来先稍微讲一下说短打的重点。那我们那天练的重点呢其实主要分成三类，就是呢如果今天是一垒有人，或者是二垒有人，亦或是一三垒有人的时候，你收到短打战术你分别要点向哪里。那我们先从一垒有人的情况开始讲起好了，因为一垒有人的时候啊，一垒手一定要 hold 住这个跑者嘛，所以对于打者来讲，如果你想要点往一垒方向点，然后点的稍微强一点点，不要让投手接到的话，其实是成功率最高的方向。因为一垒手要 hold 跑者，所以他没办法直接往前，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应该讲说往前压吗，就是往本垒方向移动。因为有些人呢知道你要短打，你那个企图已经做出来之后呢，一三垒就会直接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为了呢就是减少他接到球的时间以及他处理球的时间嘛。但是呢如果今天一垒上面是有跑者的情况下面，一垒手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那当你短棒摆出来之后，三垒手就一定会马上往前压，所以呢点一垒的成功率自然就会比较高一点点。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今天是二垒有人，二垒有人的话就尽量要点三垒，原因就是因为你要让三垒手往前去处理这颗球，这样三垒垒包才会空出来。那三垒垒包补位呢就只能靠投手或是游击手去补位，那这两个位置呢要跑赢二垒往三垒推进的那个跑者啊，其实是相对困难的，因为你就算比二垒跑者还要早到，你到了之后呢你还是得要 take 他，所以呢加上 take 的时间，你要把二垒跑者抓死啊是有一定难度的。那这边有一个就是延伸的，就是我们那边没有练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二垒有人的话，其实一二垒有人还是要点一垒会比较好，因为从一垒方向如果他们想要抓封杀传三垒的话，这个传球路径是比较长嘛，不只是容易失误，而且传球路径比较长，花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呢一二垒也比较有机会可以推进到二三垒，最后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说，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就抓一垒这边这个出局数就好了。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三垒有人，一三垒有人的短打呢，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了，这个战术叫做 safety squeeze， 也就是所谓的强迫取分。所以如果那一集你有认真听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情况是一定要点一垒的，因为跟刚刚一垒有人是相同的概念，然后因为一垒手要 hold 跑者嘛，所以呢如果你点一垒的话，一垒手就会比较难守备。但是如果你今天观察到三垒的站位啊它是比较深一点点的话， OK， 那你要点三垒然后去拼一支内安打，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的选项。主要呢就是判断说三垒手的站位，让你去决定说你要点一垒还是点三垒。所以呢我们主要就是针对上面这三种情况去做短打的练习。那其实啊短打这个东西哦可以说是中泽的强项，大家都知道嘛，中泽去年在 High A 打得超好。那我还记得哦是在 Asheville 我们打客场的时候，就太空人主场啦，那个礼拜啊我们去年的打击教练就有建议中泽可以试着做一些短打，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球队的三垒手好像都忘记了，忘记了中泽是一个其实也可以短打的球员，因为他实在打得太好了，所以呢他们都开始越守越深，那反而是中泽可以轻松赚到一支一垒安打的机会。当然还是要看对方防守者的站位啊，有些可能三垒手他们 awareness 超好，知道说哦这个还是快咖，他们可能就还是会往前守，那这种的话当然我们就不会去挑战他。那尤其是当现在大家的情收报告都没有注意到你，因为你前面这个前半季啊都没有在短打，所以情收报告里面都不会写说哦这个欠啊今年有什么短打的记录，那你更要好好把握这个能够有效提升打击率的大礼啊。但是呢如果要能够在比赛中点得好，平常的练习就也不能少嘛，所以教练是建议说就中泽如果不管是在打 cage 啊或者是打把令鼓的时候，前几球都可以先用点的。虽然这件事情其实所有的球员都会做所有的球员其实在不管打 cage 或是把令鼓的前几颗都会先点，但他们主要是先确认一下说今天的马信啊他那个球速啊跟视觉 上面的感受是怎么样。所以前几颗假如说那个靶心不准，直接往人的身上射，结果呢你是准备好要打击的话，你就很容易会受伤。所以呢前几颗可能就会先稍微站远一点点，然后呢用棒头去碰，就是有点类似短打的感觉。虽然这件事情齁所有人都在做，但是教练是希望说齁中职在做这件事情背后要多放一点 intention， 也就是意图啦。好，例如说这一球我想要点到哪里，或者是说这一球我想要点多深之类的，而不是只是一般的短打，而是 situational bounding， 也就是在心里面先想一个情境齁，例如说现在是急垒有人齁，然后我想要点到什么位置，点得多深让他们不好接这样子。那中职呢也确实在去年球季齁让各队的三垒手吃了不少苦头啊也因为中职的短打真的点得很好，所以呢就有一个队友在昨天练习后就跟我们聊了一下亚洲的野球文化。他说他感觉亚洲好像很注重手背跟基础训练，问我们是不是真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事实啊。虽然说我之前带卫权的时候啊，已经相对卫权算是相对练得比较短的，但其实每天几乎都还是会有特打、特守跟特丢。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就是特打跟特守，我等一下再解释一下什么是特丢齁。那这些不管是什么特什么特什么的齁，通常都是出现在第一个行程之前。那特打特守其实我还可以理解，毕竟这些都是需要反复练习的技术。但特丢呢我就真的有点纳闷。我的想法是齁，就是也不是说不能特丢，但是如果一个先发投手一场比赛你也不会让他丢超过100球的话，那怎么会有新闻写说就是有人在牛棚200球的问题，这个我就真的有点看不懂啊。这个真的可以练到什么东西吗？好，我觉得所谓的特丢是可以把你的 throwing program 特别拉出来到早上齁，就到第一个行程之前，然后让教练可以针对你的问题去做调整。因为如果今天全部的人一起丢，就全部的人一起 play catch 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教练人力，就是把目光全部放在你身上嘛。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你今天有特别需要调整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把你的 throwing program 移到第一个行程之前，然后单独拉一个教练出来帮你看说齁你最近的动作啊，或者是你最近的不管是你的肩宽分离好了啦，后脚的蓄力等等，前脚的刹车齁，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借由这个时间点好好的去做修正。那你平常在 play catch 的时候该丢几球，你现在早上特丢就丢几球嘛，我们种植然后也有控制量，这是我认为最好的方式。那如果等大家开始 play catch 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就不需要再跟着一起丢了，因为你早上已经丢过了嘛，好，就等于说一天只要丢一次就好了。那因为我之前带卫权嘛，卫权练的比较短，其实是众所皆知的事情啊，那就不用讲其他队了。我们如果是二军的练习日，那一天呢基本上下午三点前所有的球员应该都可以回到宿舍。我说的是球员啊，防务员都会动到很晚，还要带实习生啊上课什么之类的。但是其他队练到晚餐前才回去，听说是很正常的事情。有没有在晚上继续练的？我好像也是有听过，但是在基层比较多啦，职棒就很少了。职棒晚上练这个就有点太超过，毕竟你白天又不需要上课什么之类的。那你问说美国我们有没有在特打特守？其实我们也有哦，我们叫做 early work， 其实很符合我们刚刚讲的概念，就他的这个练习啊，一定是在第一个行程之前，所以叫做 early work。但我觉得这边很棒的一点是他会有轮休的概念，然后你可能每天练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同一个球员每天练的东西都不同，然后练个两天之后也会完全休息一天。但在台湾就不是这样子，你可能最近没打好你就特打一整个礼拜，你上一场失误你就特守一整个礼拜。当然啦，就是这样子的概念是说你需要什么你就练什么嘛。但是你要想你每天都在练一样的东西，疲劳都是累积在同一个部位，但你又想要他在比赛中表现得好，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强人所难？其实是我的发现啦，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好像就是凡事要让你觉得恐惧，也就是说如果你会怕的话你下次就不会再做错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打小孩的原因嘛。但也不是说美国这边的家长就不会打小孩哦，只是我觉得亚洲教育在这一点上面真的是相对比较严重一点点。连美国队友上一周都在问我说我们有没有在课堂上面被老师用尺打过手，他还跟我讲说就是用那个 ruler 打手啊，你知道吗？我想说这是多落后的观念啊，但这个仿佛就是美国人对于我们亚洲教育的印象。如果你有在台湾打过棒球队，你就会知道台湾棒球队啊都是走一个军队化管理，你说一就是一，你说一没有人敢做二。我必须说这个确实比较方便管理，但是呢我觉得会作乱的人就是会作乱，会藏手机的人还是会藏手机。你可以去问看多少高中球员在高中的时候有第二只手机，不是因为他们是渣男哦，就是这只手机 for A 女啊，另外一只手机 for B 女这样子，不是这个原因，只是因为呢高中普遍都会收手机，如果你的第一只手机被收走的时候呢，你就还有第二只手机可以玩。所以即便你是用军队化管理，会作乱的人就是会作乱，这根本就防不胜防。大家有当过兵就知道，就是规矩就摆在那边了，规矩都已经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呢就没有天兵了吗？还是会有嘛，还是会有。但是台湾棒球这种军训化教育其实我觉得行之有年了啦。我前几天因为那天风蛮大的，然后我就戴帽子，然后总教练集合的时候呢，我就习惯性的把帽子脱掉听总教练讲话，就队友就问我说你们听教练讲话的时候都要把帽子脱掉吗？我才发现 对耶，为什么你们不用？对，就是我们已经很习惯了，我们就觉得说，哦，听教练讲话就是要把帽子拿掉啊，才有礼貌啊。然后你也不能直呼教练的名字。假如说今天我想要叫一个教练的名字，我一定是说某某某教练，然后后面一定要加一个教练。那你说在美国是怎么样？在美国大家都是直接叫教练的名字，你甚至不会叫他的姓，你就是直接叫他的名字。例如说我们总教练叫 Robbie Hammack， 我们就直接叫他 Robbie。然后甚至有些人会直接叫他 Hammer， 就直接把他取绰号。然后 Performance Coach， 就是那个外野教练，他叫做 Justin Orton， 所以呢我们就叫他 JO， 就是直接把他的名字前面两个英文字母直接念出来。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啦，就是那个捕手教练嘛 ，Taylor Davis， 那大家也是直接叫他 TD 啊，所以我们这边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在叫他什么 Taylor 教练啊，或是 Davis 教练啊。但你以前在台湾，你敢直接叫他军章吗？不行吗？怎么可能可以？就算你要叫他滚中，你也要叫他滚中神拜，怎么可能叫他滚中这样子？哦，这个真是非常的不礼貌，至少也要叫个叶总嘛。所以这个就是台美文化上面的差异啦。那其实我觉得哈，在教育这方面也不应该有什么所谓的对错，但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些别人的优点，这是我们可以深思的问题。那这一集呢，其实留给大家一个比较开放性的结局啊，让大家去思考一下说台湾的棒球可以怎么样做比较好。那也欢迎留言哦，提出你的看法。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6月30号的航海日志，我是阿耿。那最近齁，不得不说啊，美国真的是非常多的极端气候，能感受到齁，我们对地球所造成的伤害真的是不容小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昨天齁，我们也是因为龙卷风的关系，所有的 onfield practice 都取消了。你没有听错，就是龙卷风 tornado， 爱情来得太快了那个龙卷风，你知道吗？但是齁，其实我们没有实际看到龙卷风啊，它应该是在附近的地方，或者是说有可能会形成，所以呢气象预报就有警告，然后昨天的风雨也真的蛮大的。那我就跟我队友聊到说，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龙卷风，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大部分的美国人也都没有看过啦，我们算运气非常好，因为如果你有看过，你应该也没办法站在这边跟我们聊天这样子。所以我上网就查了一下，为什么台湾都没有什么龙卷风啊？那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山，我们有很多很高的山脉，所以破坏了龙卷风形成的那个构造。那所以像是西南部的一些平原地形啊，像是高雄、台南啊这种地方，其实偶尔还是会有哦，一年都还是会有4到5次，但只是都不严重就是，就算形成了之后也很快就会被山脉打乱。所以呢，生活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幸福的事情，就像是我们不会常常看到龙卷风这种这么可怕的天灾气候。但是呢，队友就反问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天灾这样子？我就说可能就是地震吧，或者是台风。然后他们就说，那也没有比较轻微呢。他说这样子不是会有海啸吗？我说还真的，就是亚洲那边真的很多很多的地震，然后地震完之后就会伴随着海啸，所以像日本之前就有被海啸侵袭过几次，然后造成很严重的灾害。那像在美国的话呢，则是有所谓的龙卷风走廊，就是 Tornado Valley。 那位置呢，就是处于美国中部的这个区块。那因为美国中部刚好介于赤道暖湿空气和来自加拿大还有落基山脉的那个冷空气相遇的这个区域，所以特别容易形成龙卷风。那这个龙卷风呢，通常都是发生在晚春跟初夏之际，所以和现在的时节非常符合。我之前有讲过嘛，就是在 Memorial Day 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夏天，所以现在其实就是初夏。但我们所在的 Pennsylvania 就是这个宾州，其实没有在这个龙卷风走廊里面，所以我们算是可以比较安心一点点。但是呢，昨天其实还是有收到这个警报，所以也不是说你没有身处在这个走廊就没事哦，还是要随时保持警戒这样。那刚好提到嘛，最近美国非常多的极端气候，不只是龙卷风而已。上一周呢，我们在 Bowie 其实也是遭遇非常严重的热浪，也就是所谓的 heat wave。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有天气预报的，所以在去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那很多教练就跟我们讲说，下礼拜非常热哦，就是你什么厚重的衣服都不用带了，因为你真的是会热到头晕的那一种。给大家一点比较客观可以参考的数据好了，就是华氏大概接近100度左右，也就是摄氏37度、38度。我知道这个气候大家听了之后就觉得还好嘛，台湾很常有这个气温啊。但是在我们这种比较偏北的北美区域啊，真的是很反常，这个季节根本就不应该出现这个气温的。我先 shout out 给那些就是住在台北的好朋友们，然后就是住在台北真的太辛苦了，住在台北37、38应该就是现在的日常而已。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脱水啊，每天一定要喝够水，然后还要注意防晒这样子。防晒前一天有讲过嘛，所以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怎么挑防晒乳。好，我们先拉回来美国这里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 Bowie 每天呢的大概都有备冰毛巾给球员们消暑。如果你有在看羽毛球后，你就会知道像戴志颖他都会习惯性拿那个冰毛巾放在脖子后面，有没有？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就是让球员可以用冰毛巾擦擦脸然后放在脖子后面控制体温这样。那你说如果在台北真的很热，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大家还是往室内跑嘛，例如说你可能是上班族，那你可能就是通勤的时候会很热，但是呢之后就会进办公室。但是呢我们没有办公室我们那个整个下午就是要曝晒在那个37 38 八度的那个环境底下，所以你知道有多夸张吗？夸张到就是礼拜天啊，打完客场我回到 L2 呢，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感觉我全身都有点发烧，热热的那种感觉，因为晒了一整天太阳，到晚上身体都还没有降温。那当然啦，我知道一定是多少有点晒伤，所以全身才会热热的。那连我都已经这样子喽，更何况是每天要上场比赛的那些球员。所以呢，周六周日啊这两天就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在球场练习的行程表上面啊，教练都是直接打上一句话，叫做 show and go。 什么叫做 show and go 呢？就是你出现一下然后你就可以走了。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说，欸，你们这样是不是过度保护啊，就是天气太热就不练球了吗？但是呢，我觉得美国观念就是这样子，有点像我们昨天所聊到的，他们一定会去控制球员的疲劳。台湾是不可能会有这种保留体力的事情发生的，热才要继续练，这样子你比赛中才会适应，这大概就是大多数台湾棒球教练的想法。但就像是我们这边的 early work 啊，我们会希望你每天练的东西要做一点点变化，尽量不要让相同的肌群有这种疲劳情况产生。你每天练都一样，那你一定都是使用相同的肌群嘛。所以呢，尤其是遇到这一种就是在部位有可能会 dehydrate 的天气，总教练也直接开会，就直接跟大家讲说，这两天的练习全部都是 optional 的，目的呢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是为了要保护你们，你们不需要感到任何的心理压力或是负担，觉得说啊这两天都没有练球，如果你想要休息就好好休息，想要练的人呢再自己私讯教练，或者是自己跟教练要求就 OK 了。这个呢就是我之前提过非常多次的美国自主性，他没有不让你练啊，你要练 OK 你可以去练，但是呢我也跟你讲得很清楚，我想要保护你，所以这两天我们不是强制性的练习，如果你想要练的话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不想练的话呢，也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或负担。这个呢就是我认为台湾棒球可以学习的地方，也就是我昨天那一集有聊到的内容。那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经历 heat wave 了，去年也有，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多次提到说，我们去年在 Georgia 也有遇到过一次，就是 Turay Hart 丢到快昏倒的那个礼拜啦，那个礼拜也是超热的，而且那个礼拜是绝对超过110度的那种，就是比上个礼拜还要更严重的。但其实呢那个礼拜有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今天呢就想来跟各位分享博玉再次走心的小故事。上次有分享过一个了吗？这一次这个呢可以说是更精彩。那个礼拜因为热浪的关系，所以我们那一周客场的巴士都很晚才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就是 first bus second bus 的概念嘛，但是呢我们那一周每天几乎都是只有一班车而已，然后六点半的比赛五点才发车，你就知道就是比赛前的一个半小时才发车，通常都是提前四五个小时去都很正常，但是呢那一周就是非常的特别，总教练还直接在球队的群组说太阳非常的大，请大家注意 exposure under the sun 的时间，就是说请大家特别注意自己曝晒在太阳底下的时间啊，如果能够找到阴影处练习就尽量找阴影处。但是呢因为刚好博玉去年投球前的准备很多，有很多活化，因为我们一直在 working on 他肩膀疲劳的问题嘛，所以他有很多额外的课表，所以五点出发的巴士就导致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他投球前的课表做不完，那丢球后呢又已经要比赛，所以第二个他的恢复也做不完，连续好几天都是一样的情况。那其实博玉的课表很多啊，他每天做很多事，大家都看在眼里啦，防护员跟捕手在去年的时候都有问过我说，他也做太多了吧，但是有伤在身嘛，没有办法。然后就这样持续了几天之后，就每天都五点发车，五点发车。博玉有一天呢就受不了了，他就跟队友小抱怨说：“我觉得这个礼拜巴士都太晚了，我根本没有时间活化和做恢复这样子。”然后我们去年有一个队友呢，就是讲话很贱的那种，所以他就回博玉说 ：“Cause you do Mark Pro for 2 hours every day。”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 Mark Pro 哈 ，Mark Pro 就是我们球队里面电疗的那个仪器，就是你用来恢复电疗那个仪器。所以呢，他就是有点在开玩笑说：“因为你每天都要电疗电两个小时啊，所以你当然会来不及这样子。”他就在呛他说：“你每年都做太多事情。”然后你少做一点就不会来不及了。然后博玉就很难过，他是真的难过，是真的难过，他就跑来找我讨拍，说我们都做太多恢复了，害他被队友笑。我直接大喷笑，我真的大喷笑，我说恢复还有在嫌太多的，恢复这种东西就是做越多越好啊，我就直接跟他讲说，你不要给我走心抱怨这种无聊的事情好不好。他就被我念了一下，但我也不是没有教他，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去跟他讲，你就回嘴，你不要这样白白被欺负，你就跟他讲说我就是因为不想要受伤所以才做这么多恢复。但博玉就说他不敢讲，他说他不想要这样子跟别人吵架，他不敢讲。但是呢他一整天就一直跳针一直跳针跟我讲说，你看啦，都是你害我被队友笑。然后我就觉得很无奈啊，但是又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结果最神奇的来了，这个队友啊，隔周我们回主场的时候，他上场中继丢到一半突然被防护员拉掉。我想说奇怪啊，怎么丢到一半被拉掉这样子。然后防护员就跟我讲说，因为他看到他在场上一直伸展他的腰。然后隔天呢他就马上被送去照 MRI， 结果呢发现是腹斜肌二级的拉伤。腹斜肌拉伤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伤势，基本上就是几个月跑不掉的那一种。因为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季末了，所以他等于就是球季直接报销，不出意外的就他季后也被球队释出了，不过他现在还有在打，还有在其他队继续打这样子。那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我就马上跟博玉讲，我就跟他讲说，这也太现世报了吧，超级扯，就他呛完你之后就自己马上就受伤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人真的不能嘴贱，人真的不能开这种玩笑，尤其是拿别人受伤这种事情开玩笑，这是万万不可以。其实啊英文里面有一个单字叫做 karma， 那 karma 这个字呢其实它翻译出来就是因果报应的意 思啦。我会对于这个字哦印象这么深刻，就是因为有一次有个队友，他就问我说：“哎，你知不知道 karma 这个概念？”我说：“我知道啊，这个是出于佛教的一个概念。哎，应该是佛教吧，我不太确定，但是绝对不是他们西方国家什么天主教或是基督教的概念。”从这个之后我才发现，其实西方人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做好的事情的话，就会有一些善报；做不好的事情的话，就会有一些恶报这样子。那这个队友呢，就做了最坏的示范，就是你开别人玩笑，结果自己就真的受伤了。就博玉知道之后啊，他也很傻眼，他说：“啊，真的假的？”他就这样子拉到了。我说：“对。”然后球技就报销了。我还问博玉说：“那你现在要不要去问他，需不需要每天 Marpo 两小时治疗他的腹斜肌这样子？”然后博玉就说：“他不敢啊，他不敢。他这个人哦，做人以和为贵。”那从此之后呢，博玉就再也没有抱怨过他的课表，也再也没有队友敢说博玉的闲话了。OK， 以上这个呢，就是博玉走心第二弹呐、啊，已经到第二篇章了哈，非常精彩的一个小故事。其实从这件事情之后啊，我们做这些恢复或怎么之类的，也更有底气了。像是中泽今年啊，他的比赛结束之后都会去做一些肩膀的恢复嘛，很多人都会来问他说：“哎，你是野手哎、欸，你为什么每天就是结束之后还要做这么多课表？你是很保护你自己的手，还是你的手真的有一些问题？”然后中泽就说：“没有啊，我手没有问题，我就只是想要变得更强壮而已。”然后大家就觉得非常讶异，就是我们这些人怎么那么认真？因为我们三个哈，几乎每天都是最后才走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对于球队也造成了一个正面的影响，就开始会有一些野手，他们也觉得说：“哦，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做一些 arm care， 像投手一样，而不是只有投手才需要做？”所以慢慢的就越来越多人加入。那包含就是那个手肘已经痛很久的捕手啊，其实他们做一做之后都发现说：“哎，我最近丢起来啊，整个手都觉得超顺的。”就代表说，其实平常在练的这些肌力啊，或这些 arm care， 会比你单纯只做 soft tissue 还要来的有效许多。那像现在博玉啊，其实如果在球场时间不够的话，他也会去防护室借那个 Mark Pro， 把它借回家去垫。既然在球场的时间不够吼，那我们就利用回家的时间继续把它完成。所以呢，也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那至于他回家之后有没有垫到两个小时呢？哦，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只有他本人才知道喽。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7月2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这礼拜的行程非常奇怪啊，可能是要配合7月4号美国的国庆日齁，所以他们把这个礼拜六天拆成三天三天，就有点让我们回到以前疫情前齁的那个小联盟生活，就是三场是一个系列战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在 Harrisburg 打三场客场之后呢，就会拉回我们 Altoona 再打三场主场。那我相信原因也很明显啦，就是为了要让两队齁都有机会可以在礼拜三跟礼拜四的时候放烟火。因为礼拜四的时候是美国的国庆日嘛，那礼拜三呢 Harris这边就可以先提早庆祝，那礼拜四的时候回到 Altoona， 我们又可以在当天庆祝一次，所以就是一个 money game 嘛，让两边都可以赚到钱这样子。所以呢，这次其实我们只在 Harrisburg 的饭店住两天，不过这个饭店我不晓得是空间有点大还是怎么样，所以回音好像有点重，我不知道大家听起来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不过如果后置处理的好，可能也听不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再麻烦 Adam 了。 OK， 好，那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其实既生活又棒球，因为每个礼拜天呢都是美国人上教会的日子。一般美国人他们日常的生活、啊、在礼拜天就是早上上教会，下午呢去看各种球类比赛，不管是看 NFL 啊或是看 MLB 啊，晚上呢就赶快回家洗洗睡，准备隔天周一的上班日。但由于啊职业球员每个礼拜天、哦、都还是要比赛，所以大联盟呢在每一队各层级都有安排一个 pastor， 这个 pastor 呢就是牧师的意思。他们呢会固定在周日举行一个小小的 chapel 让球员参加，也就是所谓的小教堂或者是礼拜堂啦。那 pastor 其实就是对于就是 general 基督教牧师的统称。那你可能也听过另外一种说法叫做 priest， 那 priest 呢则是特指天主教的牧师，这是我昨天和球员询问之后得到的答案。所以这两个字齁，虽然字面意思上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其实他们是有一点点微小的差别。所以呢，其实每一支球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pastor。那每个礼拜天的时候呢 ，Altoona 的 chapel 都会是由同一个 pastor 来主持。那如果我们去客场的话呢，就会等那边的 pastor 主持完主场球队之后呢，就会过来我们这里帮忙。那这几周呢，我为了要了解他们都在干嘛，所以都有去参加这个小小的 chapel 啦。那简单来说呢，他们会选择一段经文，然后解释这段经文所代表的意思。那牧师呢，也会针对他今天聊的内容分享一些他自己的经历啊，然后还有想法。最后呢则是会有一个 daily exam， 那这个 exam 呢其实就是去 review 一下自己是否也有犯过相同的错，或者是说今天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如果你有认知到自己的错误，那你就可以跟上帝做忏悔或者是告诫。像我们那天讲的主题啊是谦虚，所以 daily exam 就是希望我们想一下今天有哪些地方我确实是有谦虚待人的，那也回顾一下自己有没有哪边做得不够好，就是不够谦虚，甚至呢你可能觉得自己是犯了哪些错误，就是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好了，然后你想要跟上帝告解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进行。最后呢牧师也会帮大家进行一个祷告，整个流程不会超过15分钟，非常简单快速，和大家以往想象啊可能需要花一整天在教会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我自己其实齁、哦、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信仰，所以我怕我讲太多自己其实也不够了解的话会让大家觉得我不尊重这个宗教，所以我们就不聊太多细节跟想法。主要的重点呢就只是想要让各位知道一下，在美国齁、哦、这种主要信仰基督教的国家，球员在忙碌的生活中是如何找到空档去做礼拜的。 那其实我之前来美国游学啊，或者是实习的时候，也都有上过教会。那里面真的就是一个很友善包容的环境，里面呢也会定期安排很多好玩的游戏啊，或是活动给大家参加。像我们每一次周末的时候，就被邀请说：“哎，我们今天这边有一个活动，你们要不要一起来？”然后也会提供一些小点啊，或是食物给大家。那如果未来哈，我小孩子在美国出生的话，其实如果他自己有兴趣，我感觉也不会排斥去让他参加这种教会的活动。哎，如果能交到朋友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好，那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想要跟各位聊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在 Bowie 啊有一个 situation 蛮酷的，想要特别提出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那一天呢，我们其实是5-0领先，比赛已经进行到八局了，突然呢，对方就换了一个很奇怪的投手哦，我也说不出来哪里怪，但就是很奇怪，球速呢也都不慢哦，都有接近大概85迈左右，但是动作很不协调，感觉也没有全力在丢。我们一开始啊就想说，诶，这会不会是什么蝴蝶球投手啊，或者什么变化球？所以呢，我跟博玉就咚咚咚咚咚跑到前面去看那个 iPad 有没有？因为 iPad 上面就会有那个 Hawkeye 的数据嘛，就发现诶，奇怪，看起来就是直球啊，那为什么球速这么慢？讲到这边哦，可能就已经有人发现了，因为他们是派野手上来丢球。那我们问了教练之后才发现，对，他们真的是派野手上来。但是5-0呢，哦，这个五分的差距而已哦，你就派野手上来丢球，把比赛收掉，是一件超级不寻常的事情。所以呢，我跟博玉才会一直怀疑说，诶，这是不是蝴蝶球啊，或者说什么很厉害的变化球之类的？结果发现呢，不是。他们是真的就在5-0的时候就直接派野手上来了。但之所以呢我们可以在5-0就把对方的野手逼出来，是因为他们的先发投手在今天只丢了 0.2 局就被打下去。那这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嘛，我们今年打击部门呢对于整个野手的方针啊，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尽量消耗对方的用球数，然后增加对方球队牛棚的负担。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说啊，牛棚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你今天比完之后呢，一天是一天啊，隔天就会有新的牛棚可以出来丢。但是呢，如果你每天都让他们一直消耗牛棚的话，因为现在打的都是6场的系列战，打到系列战后面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没有人可以用了。那系列战打越后面，我们就会越有力。小联盟球队吼，牛棚运作的方式是这样子啊，就是每一天呢有 Hot 的牛棚投手是固定的。什么叫做 Hot？ 好，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预备要上场的选手，就代表今天你是 Hot， 所以教练就会跟你讲说，You're Hot today， 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要准备上场。所以今天如果没有要准备上场那些人，通常他们就会直接穿布鞋出去。但是如果你是知道自己今天准备要上场的人呢，你就会穿钉鞋，然后你也会做比较多的赛前的准备，活化啊，热身。但是不是代表说你今天如果 you're hot 的话你就一定会上到场呢？也不是哦，因为要看先发投手丢多少局。假如说今天先发投手丢个7局8局，那我们可能只需要用到一个或两个中继投手嘛，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让每一个预计要上场的投手呢都真的有上到场。这个呢就是中继后援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你准备了但是你不一定上得到场。但是呢绝对不会有你原本不会上场但突然叫你上场的情况，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hot 的概念。但由于呢每一场比赛固定齁，有预备出赛的中继投手就是这么多，那所以如果今天当我们投手不够用的时候，为了保护其他的中继啊，也不可能临时叫他们上场，就是只能派野手上来收尾。那布伊那天呢就是这个情况。很明显哦，他们很多投手都已经连续出赛好几天了，或者是说原本应该要丢2局了，但都跨局丢到第3局，所以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了，他们是真的已经没招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么特别的情况，派野手上来丢。但其实野手齁，有时候比投手还难打哦，因为你会有一种不得不急出安打的压力，就有点像是小虾米扳倒大金鱼，那压力永远都不在那个小虾米身上。所以我们隔天开会的时候啊，总教练就有提醒大家，以后呢如果遇到这种打野手的情况啊，你更要保持耐心，就是你一定要 be patient， 维持好你的本垒板纪律，不要对任何可能的坏球挥棒，因为那种球本来就很慢的，然后如果它是坏球的话就更难打。那另外一个点呢，是因为通常对到野手的时候啊，大家心情都会比较放松，比较松懈一点，但这个时候呢反而更要专注，不要总是想着要挥大棒啊，或是直接 cue 一支大的，你一定要想着说齁，球有进到我的 zone， 那我再做攻击就可以了。那天开会其实还有讲到一个重点，好，就是我们换一下，我们现在换一下我们的视角，我们换成我们现在是防守，但是因为当时我们是5-0领先，所以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一个一个抓出局数，就算给对手得分，其实得个1分2分我们都还是会赢嘛，所以呢当下抓出局数才是最重要的。那天就发生一个状况呢，是一垒有人，然后二垒手呢就接到一颗很高难度的滚地球之后，回身想要传给中泽抓一个4-6-3的双杀。我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数字的概念齁，就是棒球场上面呢、啊、其实每一个位置都有它代表的数字，像投手是1，然后捕手是2，一垒手是3，二垒手是4，然后三垒手是5，游击手是6，然后左外野、中外野、右外野分别是7、8、9。所以4-6-3的双杀概念呢，就是二垒手传给游击手，再传给一垒手的这个双杀，就会叫它4-6-3的双杀。那如果是游击手传给二垒手，再传给一垒手的话，就叫做6-4-3的双杀。 以此类推啦，如果今天是三垒手传给二垒手要传给一垒手的话，就会是五四三的双杀。那天呢，二垒手就是想要做一个四六三的双杀，结果因为滑接所以传的不好，中泽就漏掉了。虽然说呢，最后那个失误是记在中泽身上，但教练反而是检讨二垒手当时应该直接传一垒就好，因为他的滑接动能啊是往一垒的方向，那传一垒呢他也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站稳再传。那最重要的就是何况当时我们领先五分，抓出局数才是 top priority， 所以呢这个 play 就有在开会的时候特别被拿出来检讨。守备教练呢也有安慰中泽说，你不需要在意这个失误，因为呢完全不是你的问题，当然你有机会把它接起来啦，但没有接起来也是因为二垒手就传得不好嘛，而且当下那个情况啊，你应该也预期呢他会往一垒传，没有想到他会往你这边来，所以综合原因加起来造成这个失误，大家其实都不会很介意。其实听到教练们这样子跟中泽讲啊，让我发现齁，代表教练看得非常非常细，他们并不是只看账面数字而已，而是他们真的有去深入解读比赛，所以呢代表说你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都会获得你应得的评价，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公平的一件事情，也是我认为就是每个教练团都要做到的事。虽然说齁，中泽对于这个失误还是非常的耿耿于怀，不过呢你会难过代表你在意，那也没关系，就继续保持这个心态，持续有在进步就 OK 了。好，今天我们大家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7月3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跟各位补充一个资讯，因为我发现最近我们接到了很多内野飞球。那接内野飞球的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练的那个 pop up priority 嘛，也就是内野手接这个内野飞球的顺序齁，优先顺序这样。那针对这个主题的详细内容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5月9号的那一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翻一下。那时候我讲到说我们有一个野手嘛，然后在练这个练习的时候跟别人相撞，然后缝了五针。但是呢最近的这些内野飞球啊，经过上次的练习后都顺利接杀了。不过呢前阵子我有看到有一个网友应该讲说好一阵子了，他已经问很久，但是我一直忘记回。那这个球迷呢应该是有去 Erie 然后看我们跟浩宇队上的那个系列战，然后那个系列战呢博昱先发了之后也有遇到一个内野飞球，不过他没有让掉，他最后把他接起来，所以最后呢他就跟三垒手相撞，好在是没有什么大碍啦。那这位球迷呢就有在社团里面问说那天的 play 有没有检讨这样子。其实是有检讨的，因为上一次我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有讲过了，这种 play 投手是完全不用参与的，只要有内野飞球的话，投手基本上就是直接让开，让野手来处理就好。那当时博昱为什么没有让开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dugout里面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所以呢他就接起来了。但其实呢你根本从头到尾就不应该听dugout的声音，因为观众也有可能会误导你啊。假如说观众今天在观众席喊说 I got it I got it， 然后你也要让给他接吗，所以这个是蛮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毕竟 Aaron Boone 的事件就是观众在那边骂裁判嘛，结果裁判就把总教练赶出去。那一天呢在那个系列战，其实我们总教练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队友在骂裁判的时候呢，裁判以为是总教练在骂他，也把我们的总教练赶出去。这个故事我之前有讲过嘛，所以简而言之就是你根本不应该听大高在讲什么，你应该要自己判断这球由谁来接是最适合的。那我之前有讲过这个 pop up priority 的核心概念，就是我们宁愿错的人提早喊掉，然后把这颗球接起来，也不要一个对的人，然后大家在那边犹豫，最后反而没有接到这颗球。其实感情也是一样嘛，我们宁愿爱错，然后也不要呢，就是爱到了一个对的人，但最后没结果。这个比喻不知道好不好啦。但讲到感情，明天可以来聊一个蛮有趣的话题。明天刚好是这一个集数的最后一天嘛，齁，刚好可以聊一些轻松的。好，我们明天再来聊一个跟感情有关的。好，我们拉回来，反正呢，齁，就是因为这个核心的概念，所以呢，最近我们出现了很多球啊，其实都是由不该接的人来接，但是因为他很早就喊掉了，所以反而大家都让开，他也很有空间可以把这颗球接起来。例如说，有一颗球可能在一垒侧的界外区，但反而是三垒手来接，那也没关系，因为三垒手很早就已经喊了，他就说他要接 ，OK， 那我们就让给他。那上次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其实我漏掉一个守备位置，那就是捕手。那捕手在这整个顺序里面是怎样的？其实基本上捕手因为他是背对的球接，应该讲背对吗？好，反正就是他的位置其实接这种高飞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球会倒旋嘛。所以呢，我们的共识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球都没有人喊的话，就是由捕手来接。那通常这种球就是会在本垒上方，或者是说在本垒后面界外区的地方。OK，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野手呢把这球喊掉了，那捕手就一样是让开，让野手来接。所以说呢，捕手在这整个顺位里面呢，其实也是在野手之后的，可能就只在投手之前而已，因为他还是会接到球嘛。像投手的话就是基本上这种高飞球就不干他的事。如果一定要定义一个顺位的话，捕手应该就会在一个倒数第二的位置，这个我想说呢特别跟大家补充一下。好，那补充完资讯之后呢，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前天，应该是前天不是昨天，刚才讲昨天，前天比赛中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 play。 那当时呢我们是在一二垒有人的情况下面，中泽上场打击，那教练呢就下达了一个牺牲触及的暗号，但是第一球呢因为是坏球的关系，所以就收棒没有点，但是对方呢也都看得出来我们要短打推进了，所以游击手呢就做了一个 daylight。我之前我忘记有没有跟大家解释过 daylight Daylight 的概念。Daylight 就是说由游击手或者二垒手发动，就是中线内野手啦，他们会把手套举起来指向垒包，然后身体也会靠近垒包，等于就是给投手一个暗示啊，跟他讲说，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适合的时机，我们来做一个牵制。那这个牵制呢，就跟之前讲过的那个 Drop Glove 哈、哦，那个概念不太一样。这个主要呢，就是由中线内野手来发动的。那我不晓得当时是游击手他们做了一个 Daylight， 或者是呢，其实他们捕手有打一个 Drop Glove 的暗号，这个我不晓得，好、哦，这个我们真的不晓得。那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要看管一下二垒的跑者嘛，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准备要短打了。那二垒的跑者为了不要被杀死在三垒，离垒一定就会比较远，那也有可能会不小心提前起跑，所以呢，这个时候做一下牵制其实是蛮聪明的。结果呢、哦、结果投手退板准备要牵制，不知道为什么、哦、他又没转身，就是转一半好像没转完，然后又往本垒丢了，就直接往本垒丢了。我们真的看不懂他到底在干嘛。那当然呢，他也被裁判判了一个投手犯规嘛，就是 Bogu。 那重点是呢，投手并没有停止动作，他反而丢了一颗小便球、哦、往本垒丢过去。那中者当然就继续执行他的战术、啊、他就把那颗球点向三垒。那三垒手可能不晓得规则，想说诶啊，不是投手犯规了吗？为什么还要点这样子？所以他一开始就没有往前接，最后呢就导致 all safe 变成没有人出局满垒。那这个 play 的规则呢，他的细项其实就是，如果今天投手被判 BOGU 的话，就是被判投手犯规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活球状态。如果投手啊决定要把这颗球投出去的话，那打者可以决定要不要打。如果他把这个球 put in play， 就是把这个球打进场内，然后这个 play 的结果呢是每一个跑者都有前进至少一个垒包的话，那就可以当作没有 BOGU 这回事，我们可以选择对我们比较有利的这个结果。但是呢，如果打者把球打出去之后是出局，或者是说这球他挥棒落空被三振的话、哦、我们就可以选择说我们要进行正常 BOGU 的判罚，也就是垒上的跑者全部往前 advance 一个垒包。意思说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已经是绝对有利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是打好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打得不好的话我们也可以每个跑者往前一个垒包。那中者的情况就是他 put the ball in play 嘛，他已经把球点进场内了，那全部的人呢也都前进至少一个垒包啊，因为我们变成没有人出局满垒，所以投手犯规呢我们就选择不算，好，我们也接受这个击球结果。换句话说呢，就是对于投手来讲啊，如果你听到 BOGU 或者是说裁判喊 bark 的话，那一球就不要丢出去了， hold 着就好，因为如果这球被打全垒打的话一样要照算。如果你爆头垒上的跑者跑回来得分了、哦、也一样要照算，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hold 着就好。那因为我们春训的时候本来就有 run 过这个规则了，所以呢中者就很清楚这个规则嘛，所以他才会直接把球打进场内。那我就问中者说，你干嘛不直接收打，然后直接 Q 一支大支的、啊、他丢这么慢直接 Q 一支全垒打这样子。当然啦，当然这个是错误示范，我昨天才讲过，就是面对这种越慢的球、哦、你就更应该要保持耐心。但是呢他就说因为他有战术在身、啊、如果没有的话他是会 Q 没错就是如果今天教练没有下就是短打战术给他的话，他很有可能就会直接 Q 一个大的，但通常结果也不会太好就是了啦。因为棒球呢就是这么一个需要平常心的运动，就像是昨天齁、哦、满垒没人出局的那个情况啊，我们最后一分都没有得，你越是觉得应该要得分的情况反而越困难。那昨天的比赛呢，我们也以1-2输掉，那整场我猜齁、哦、超过15个残垒、哦、所以呢 This is baseball， 就是真的是很难预料啦。你有时候觉得说齁、哦、这种我们打了十几支安打的比赛怎么可能会输齁、哦、十几支安打最后呢就是只得一分这个真的是太有趣了。 OK， 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上一周周末的行程齁、哦、因为我们这一周没有放假嘛，我们这周连打12天，所以上个礼拜周末我们就想说啊一定要出去玩玩，所以呢我们三个人就开车去了 State College。 那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我们距离 Altoona 附近最热闹的一个地点的啦，要什么有什么。可以打个比方，就是如果你住在云林的话，这里应该就是斗六市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就首先就先找了一家拉面店、哦、解决午餐，然后再去附近的亚洲超市买食材，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在主场连打三周嘛，所以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时机去采买食物。其实在美国买食物就是这样子，因为你打一周主场打一周客场，所以呢如果你食物买太多的话，你去客场的时候食物就会坏掉，所以很多球员其实都是选择直接叫外送就好了，因为你如果买太多食材最后会有一点点浪费。但是如果你对于你估食材的这个量很有信心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买菜啦，像我们其实都还是买菜，最后有剩一点点那就丢掉嘛，那也没关系，就是其实都还是比你去外面吃省很多。所以呢接下来连续打三周的这个时间点啊，就很适合去买很多的食物囤在家里面。那去年呢我们在 Greensboro 的时候，我们是每个月都要去一次亚超，真的我们每一个月都要去一次，但在 Altoona 就完全没有这种店嘛，所以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就趁这个难得的出游把该买的一次买齐，像是泡菜啊、咖喱啊、老干妈啊、锅贴啊、火锅底料等等。最近的听众都不用送东西来给我了，因为我最近家里面囤了非常多的亚洲食物，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满足啊。但是呢去年其实我们过得更爽，去年哦我们基本上是每周放假都自己煮火锅来吃，因为火锅准备起来很简单嘛，除了底料以外、哦、你可能就只需要去买一些火锅料、蔬菜，然后或者是 Costco 的肉片就可以。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煮那个咖喱饭配煎饺，就像是日式餐厅的定食一样。但是在 Altoona 呢，最近的 Costco 开车大概要2个小时， 所以你根本就找不到有肉片的地方。那美国的超市是不会卖肉片的，你一定知道。他跟你讲说他是那种 slice cut， 就是已经帮你切片了，还是超厚的啦，根本就不是台湾那种肉片，所以呢很难找到这种东西，你回家之后都还需要自己加工一下。简而言之呢，就是去年回台湾的时候真的没有到很想念台湾的食物，因为大部分的东西其实我们在美国也都可以做。那比较难的可能就是卤味吧，可能就是卤味。像很多队友都会问我说，欸，你最想念台湾的什么食物，我就跟他们讲说绝对是卤味，因为这个有点难做。虽然说我知道上网好像可以去订卤包什么的，但是这个很麻烦，我一个人住然后要弄一个卤包啊，我如果熬一碗卤汁，我那个礼拜就整个礼拜都要吃那个呢，所以也要对我来讲也不是很方便。那很多人听完我们去年过这样之后就会觉得说，哦，那你没过得还不错嘛。但今年完全就是 whole different story， 所以这也是在奥特曼这种地方打球的难处吧，我觉得。 OK， 然后我们就买，然后最后呢买完之后我们就准备回程了嘛。那当我们回程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车子系统显示胎压不足，开到一半突然发现胎压不足。那胎压不足的解决方式，其实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就已经有跟大家解释过了嘛，也有跟大家介绍过说你就去找个加油站然后去打气就 OK， 其实过程都不会很困难。去年我跟博玉去奥兰多然后去逛街，回程的时候也是有发生一样的情况嘛，但当时我们开的是 Paris City 的车，所以我们也只能去加油站打气。但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在 Enterprise 租的车，就是美国一个很著名很大的一个连锁店啦，叫 Enterprise Rent a Car。 那我们在那边租了车，所以刚好我们又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在 State College， 我知道附近一定也有分店，所以呢我们就开去分店问他说，欸，要怎么办。然后当然他们也一直跟我道歉说，哦，不好意思，然后就说，哦，我们帮你牵进去打气这样。那处理完之后呢，其实都没有问题了，我们还开了50分钟的高速公路回家哦。结果一到家之后又显示胎压不足了，我就猜好应该是外胎的问题，可能不单单是只是漏气而已，可能外胎也有爆掉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各位，哦，如果来美国啊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在租车公司租了一台车，那你开开之后发现有问题，你开回去之后他可能会说他帮你修理啊，或是帮你就是做一些什么紧急的处理之类的，你就跟他讲说不要，请帮我直接换一台新的就好。因为不管他在做什么紧急处理，因为有可能你在赶时间或他们也在赶时间，所以他们一定没有办法帮你处理到很根本的问题。假如说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你开着那台车还是很危险。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如果不是人为因素啊，就是说不是你自己的问题而是租车公司的问题的话，就直接请他帮你换一台新的，这样子才会安心。像我们的 case 就是他帮我们打气嘛，但打气有可能没有解决那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猜测啦，可能是外胎也有一些破损或怎么样。因为我后来在开的时候，那个胎压都已经只有一大气压力而已，就是真的很夸张很夸张，轮胎已经整个扁掉的那一种。那我们算是运气很好，一路上都没有出事。但如果不幸在高速公路爆胎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才会在这边提醒各位，一定要换车，一定要请他帮你换车，而不是叫他帮你处理这个车的情况。那其实我这个人啊算是蛮衰的，我这个人真的在高速公路上面发生过非常多的事故，有两次在台湾，有两次在美国。那在台湾那两次呢，第一次是开到一半然后突然蹦一下，那个后来去检查是发现那个压缩机的皮带断掉了。所以呢后来我们从台中开到斗六这一段啊都没有冷气。而且是夏天30几度哦，我们一路开窗从台中飙回斗六，我下车的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好像快中暑了这样。那另外一次呢也是回斗六路上哦，每次都是回斗六路上会出事。那时候呢是刚好全队确诊的期间，那因为我是第一批确诊的，所以呢我解隔离之后啊大家都还在隔离。我就想说，诶，那有个空档，反正这时候也没有要上班，我就可以回家放假个几天。那时候呢我就借了一个刚确诊的防护员同事的车，因为他确诊了嘛他用不到，我就跟他讲说，诶，那你车子借我一下我开回家。那我想说坐高铁不安全嘛，但其实我当时应该是最不用怕的人，因为我才刚得过而已，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再得的。那结果呢我从台北开回斗六的时候啊就在高速突然熄火，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怪声哦，不像第一次还有那个蹦一下这样哦，我完全没听到任何怪声。但油量标示呢也都显示还有剩啊，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给那个就是车子的主人，问他说，欸，你知不知道有可能是什么情况这样。他就跟我讲说，欸，你油表是不是快没有了。我就跟他讲说还好，欸，还剩四分之一，应该是开得回去啊。他说，欸，可是我的油表有点坏掉，四分之一就是差不多见底的意思。我想说，哦靠呗，这个要先讲吧，这种事情要先告知吧，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油表坏掉然后没有跟我讲的问题哦。所以呢我就赶快叫道路救援下最近的交流道加油，真的超扯的。那还有他的车子啊保险有一年两次的免费道路救援，所以我最后也没有花到钱啦。那毕竟他还是借我车子的人，所以其实终究我还是非常的感谢他。那另外两次出了事故呢就是去年的奥兰多跟这一次的这个胎压不足的情况嘛。所以建议大家出国租车一定要保全险啊，不然出问题真的会非常的麻烦。好，这个一点生活小知识分享给各位。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拜拜。 欢迎收听7月4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呢是美国的独立宣言签署纪念日嘛，那我们也从客场从 Harrisburg 回来 Altoona 打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说一年之中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独立日这天的比赛。所以呢，如果你有在看大联盟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天所有人的帽子啊都会是国旗配色的，就会是国旗配色的 logo。 所以你看到这个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今天就是美国的独立日了。那我们不免俗的还是要来讲一下历史啦。那1776年的时候，当时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两国已经交战了一年多，然后关系也极度恶化。因此呢，就在1776年独立宣言生效，宣布美国成为独立国家。那国会呢是在7月2号投票的，7月4号宣布独立，开启这个整个建国的历程。那独立日呢也因此成为一个国家庆典，就像我们的国庆日一样啦。那也因为呢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其实有蛮多很有趣的小故事。像是很多人认为英式英文其实才是最正统的语言，而不是美式英文。所以何家人美语和空中英语教室孰强孰弱，这个就交给大家自行判断啦。那也因为美国东部啊比较靠近英国的关系，很多人对于这里的腔调啊都会有一种优越感。但有时候也不只是腔调啦，应该讲说 generally East Coast 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比 West Side 的人更厉害，就有点像是台北被称为天龙国差不多这样子的概念。有个有趣的说法是 East Coast 的人啊打招呼总是问你说你念哪间学校，那 West Side 的人总是问你说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因为好的学校都在东岸嘛，像是哈佛啊，像是 MIT 什么的，那好的工作呢则都在西岸，像是 Apple， 像是矽谷。有时候你跟美国人聊天，甚至会感觉东西岸好像已经是两个国家一样，但西部的人呢就有点像是黑人一样，他们被打压很久，然后一直被欺负，所以呢他们也会团结起来，觉得说我们西部才是最好的。你如果问那些西部人说美国最棒的城市在哪里，他们绝对都会说是自己的家乡。就像你今天随便抓一个台南人来问，问他说台湾最棒的城市在哪里，他绝对不会跟你讲台北嘛，但事实上台北就是最好的城市啊。没有，我开玩笑。好，我自己是台北人，但是呢我在台南念书，两个都是我的家，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那说到国庆日呢，台湾的国庆日你一定会想到升旗，那美国的国庆日呢绝对就是放烟火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周的赛程会是前三天在客场，后三天在主场举行，也就是为了呢让两队都有放烟火的机会，说白了就是赚钱的机会啊。前天我有讲过嘛，这就是一个 money game。 但其实我们非常讨厌放烟火这件事，因为如果那天有放烟火，就代表这一天的观众会非常多，那同时也代表这个车子呢车流量会非常多。如果我们没有特殊通道可以离场的话呢，就需要和所有的球迷一起排队塞车。我跟你说，我就曾经在 Bowie 的巴士上原地等了40分钟，我已经上巴士了，但是等了40分钟，这40分钟车子连动都没有动过，就是因为那天放烟火所有人都被卡住了。那因为车上又很暗，所以我就玩手机玩到眼睛有点痛。我还直接把太阳眼镜拿出来戴，在晚上的时候真的很夸张。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他们这一天除了放烟火就不做其他事情吗？也有啦，也有，这一天可能也会挂国旗，也会有游行，也会有音乐会，这些都不会少。但最著名的绝对还是这个烟火活动。也因为独立日是7月唯一的假期，所以如果它放在周末的话呢，美国就会另行补假。就例如说假如说独立日在礼拜六，他们可能就另外找一个礼拜一给大家放假这样子。那如果是在礼拜一或礼拜五的话，那是最好的，那就和 Memorial Day 一样可以连放三天嘛。不过假如 July 4th 是在周四或是周二的话，大家就会利用自己的特休啊，让它变成一个4天连假。其实美国没有什么弹性放假这种事，我跟你讲，老实说我也觉得这个就是弹性放假这种事情真的超奇怪的。你有假就自己请啊，为什么要强迫大家一定要放一个连假？我女友的公司啊甚至是会有弹性放假的，但是你弹性放假的那一天不用补假。那我也看不懂那为什么要弹性放假？这公司怎么也太佛心了吧？至于如果独立日在周三的话，那大家就像是放个小周末啦，陪陪家人或者出去游行听音乐会，也可以度过很惬意的一天。 OK， 那以上这些就是独立日的介绍啦。大家如果以后有幸在 July 4th 这一天啊来到美国旅游或怎么样的话，你当然也可以选择进场看球。那进场看球的话，这一天一定会有放烟火的活动。不过呢，我个人建议你可以去找一个比较高的瞭望台啊，或是风景比较好的地方去看烟火，就有点像是我们跨年会选择去屋顶上面看101的烟火是差不多的概念。那像是我明星赛有打算去纽约玩嘛，去纽约的时候呢，我女朋友就很想要去一个景点叫做 Summit One Vanderbilt 那个瞭望台。那这个瞭望台呢，听说就是 Manhattan 一个非常非常好可以看独立日烟火的地点，所以大家呢就自己先做一下功课，不要傻傻来了之后发现怎么大家都在放烟火，不晓得这天是干嘛。这一天呢就是美国独立日，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节日。 OK， 那节目后半段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嘛，来跟大家聊一点轻松的话题。前天呢我们有讲到信仰，说每个礼拜天球员都会去参加球场的那个 Chapel。那昨天呢我有讲说我们今天可以来聊一下感情，因为呢我在感情中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叫做霞海城隍庙的月老。为什么我会这么信这间庙的月老呢？这还要从两年前讲起。其实呢我在交这任女友之前呢，经历了差不多4年左右的空窗吧，真的蛮久的。也不是不想交，就只是真的没有遇到 就是适合的或是喜欢的。然后呢，我大学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性友人，那就看我也单了蛮久的，因为我常跟她讲说，拜托你赶快帮我介绍好不好，因为她超多女生朋友的。然后她就跟我讲说，我推荐你去看一下流氓介绍月老的影片，然后呢我们两个找个时间一起去拜。那我今天呢可能也会截取一些我认为在这个影片里面很重要的资讯，但详细的内容还是会建议大家直接去看原片，这个原片真的很值得一看啊。所以我今天不会讲的太 detail， 我今天主要就是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感想。总之呢，我朋友就是先建议我详读拜月老的整个流程啊和注意事项，然后列出十点，包含对方长相啊、经济条件啊、兴趣啊、价值观等等的齁，一项不能多也不能少齁，内容呢一定要非常的明确而且精简，千万不能贪，不能什么都想要齁。你不能讲说，我列个15点可不可以，或是我列个100点，因为我想要的东西很多啊齁，10点可能讲不完，不行，绝对不能贪，10点就是10点。那有些人就想说，那我在10点里面一点就写得很长，这样也不行。我刚才讲过一定要精简，然后要明确。那这10点呢实际上该怎么列齁，影片里面也都有详细教学，所以我这边就不讲了。所以呢我就非常诚心的列了十点条件，我还反复端详了非常多遍哦，确定我没有打错字，也确定这个就是我很想要找的女生的类型。然后呢，我就和我这个朋友一起去拜了嘛。然后我们也有遵守说，就是千万不可以等对方的这个规定，所以呢，就自己拜自己的，自己走自己的流程。你如果今天去拜的时候啊，你还在想说，我朋友拜完了没啊？或者是他拜好了，我再跟他一起走。你如果有这个等的动作你大几率就是会失败。所以呢，你就是自己拜自己的，自己走自己的流程。先拜完的人呢，就出去等哦，不需要就是配合对方的节奏。那我当初呢是买了整套的月老配件啊，以及他发了那个红线，那我就带着月老喜欢吃的甜食一项一项跟他说明，慢慢的跟他讲说，包含我的工作环境不太容易遇到女生啊，所以很需要月老提供这个契机给我。后面还有一些很繁琐的细节啊，我就不讲了，例如说可能要在香炉上面绕三圈什么的，大家自己去看，然后自己去看。你如果怕忘记的话呢，你就自己做个笔记或是写个小抄，到时候去的时候才不会 miss 一些流程之类的。像我那个朋友啊，他就是直接把这整个流程打成一个 Word 档吗还是什么的。很夸张，我觉得他那个比大学做报告还要认真啊。没关系嘛，你诚心对待他，他就会诚心的回报你嘛。所以呢我觉得也 OK 啦。那整个参拜的流程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内啦。拜完之后呢，因为我当天晚上有一个 KTV 局，所以我跟我那个朋友啊就就地解散这样子。但是因为我提前知道那天晚上其实就是一群就是老朋友之间的聚会啦，所以不会有什么新朋友，我也就没有抱什么期待。我可能就先回家换了一个衣服，然后呢就去做捷运了。那去程的捷运上面呢，我知道旁边也坐一个女生，但其实我没有特别在意，因为那个时间点就是 rush hour， 旁边有坐人其实很正常啦。那我在忠孝复兴下车准备要转车的时候，就是从那个文湖线要转蓝线的时候啊，转板蓝线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女生的包包的链子啊，很像我当时戴的一个项链，就是类似古巴链的那种，就是我有阵子很爱戴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戴起来超泡的，但是我就很喜欢。不过呢，我还是没特别在意，因为就只是有个印象而已啦，就是觉得说这个女生的包包她的链子跟我的那个项链很像，就只是有这个印象而已。接着呢，时间就快转到那个酒局结束了。好，这酒局结束之后呢，我就跟平常一样嘛，坐捷运回家。坐捷运回家，因为喝酒蛮累的，就闭眼休息，想说反正等我家那站到的时候呢，他会叫嘛，叫了之后我再下车就好了。那到站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个背一模一样包包的女生跟我一起下车哦，没错，就是那个链子是古巴链的那个包包，跟我在同一站，就在我家那站下车。我当天拜完月老，我整个信心都来了，我想说靠，这也太扯了吧，月老还有送急件的吗？我今天下午的前程绝对是有感动到他了，所以他才这么快帮我安排。所以呢，我就鼓起勇气上前搭讪说，你今天下午五点左右是不是有在忠孝复兴转车啊？结果真的是他，真的是同一个人。试问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有多少？那我后来呢，又顺利的约到这个女生出去吃饭。但吃饭的过程中啊，我就觉得奇怪，这个女生跟我开的条件完全不一样啊。我还尝试说服自己哦，就说可能是有一点像的地方，或是可能是有一样，但我没有发现吗？就是我没有发现吗？是我太迟钝了吗？但是我后来扪心自问，这个实在是差太多了，真的是跟我开的条件差太多了，所以这段关系后来也不了了之。不过这也算是我第一次见识到月老的威力啊，就是如果他想配对，就没有他配对不到的。我那时候觉得月老他其实就是要告诉我说，我跟你讲，你不要不相信我，我今天想配我就可以帮你马上配到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屌，就是想 show off 一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故事的主轴，因为我跟我女友啊其实是在拜月老那一年的二月认识的。那我去拜的时候是差不多七月底左右啦，所以我在拜月老之前就已经认识我女友了，但是呢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在一起。那这整个过程中呢，就从二月到七月底，我们好像也才见过三次面而已，就是很没有互动啦。不过呢，就是自从我拜完之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在私聊，感情呢也一路加温，最后呢就在十一月的时候顺利在一起。那你说女友有没有符合我列的十个条件？我跟你说100% 吻合 ,100% 吻合，不夸张，真的不夸张。我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当初根本就是想着这个人，就想着我女友在列这十个条件。如果你觉得很悬啊，我给你一个更科学的解释。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多遍哦，我觉得正是因为你列出了这十点条件，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配得上这种人的话，你就会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更能吸引他们。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样的就是疑虑啊。我刚列完的时候呢，我也很好奇自己到底配不配得上这么完美条件的女生，所以呢我中间就也做了很多努力哦，这个之后可以聊呵呵，就是我做了哪些努力。但到我和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确实哦，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有资格了。我知道有些人一定觉得超扯啦，完全不信啊，信不信有理，反正我是信了呵呵。至于拜月老呢，我认为还有一个蛮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允许的话，你可以先和月老沟通一下还愿的金额或是物品。像我当初呢，就是讲了一个我认为我自己可以负担的一个金额啦。那等我顺利和女友在一起之后呢，我就有带她一起去还愿。但因为月老庙齁有一个神奇的禁忌，就是不能跟情侣一起去，因为如果你情侣一起去的话，通常就会分手。所以呢，我就请她在附近等我一下。那我还记得旁边有一家全家，那阵子很疯那个全家的冰淇淋，有没有？我就买一个给她吃，说：“哎，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就我一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吃完了，超快的。我还跟她讲说：“哎，你都不用留给我的吗？”她说：“嗯，因为很好吃嘛，这样子。”那整个还愿的流程齁其实也很简单啦，你就是把你要还愿的那个物品给他，那他们收下之后呢，他们当时就有给我两个很像御守的东西，说哦，这个一个是城隍爷帮你保平安的，那一个呢是月老守护感情的，要我把这两个御守好好的收着，这样子有点像是你今天带了还愿的物品来，他也不要让你空手回去。然后他有交代我说，城隍爷这个保平安的啊，你可以放在车上或是哪里，那月老的话就放身上就好了。我想说我好像也蛮常飞来飞去的，所以我两个就都放在包包里面。那有一天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呢，我从包包拿东西不小心勾到月老的那个玉手，然后他就掉出来了。掉出来之后呢，我都没有发现哦，是队友在巴士上面踩到了，然后才问我说：“诶，这是谁的？”然后我说：“哦，这我的，不好意思，这样子。”我跟你说，扯得来了。当天晚上我马上和女友吵架，而且我们是真的非常少吵架的那种情侣，就是一只手就可以数完的次数。然后其中一次就发生在我的玉手掉出来，然后被队友踩到的那一天。哦，这个真的是超级夸张。其实月老的故事哦，差不多也就聊到这边了。那至于那个红线嘛，有些人是说要烧掉啦，就是你找到另外一半之后就可以烧掉。我是觉得没差，我自己到现在其实也都还留着。那也有一派人呢是说红线如果搞丢就代表你很快就会交到了，所以呢你也可以放在一个很容易搞丢的地方，像我当时就是这样子，但他一直没有搞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那最后呢就是讲一下霞海城隍庙跟龙山寺之间的差别。霞海呢是拜正缘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心已定，想要找一个人进入一段长期关系的话，你再去拜霞海。那如果呢你是还想要玩，好，建议你可以去拜一下龙山寺，因为龙山寺呢是拜桃花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要这么快就被绑住，我觉得龙山寺就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呢也是最后为什么我决定去拜霞海城隍庙的原因。OK， 好，那跟各位提醒一下齁，就是下个礼拜的航海日志啊不会准时在礼拜五上线，因为配合这个礼拜赛程的关系，所以我们这礼拜是放礼拜天跟礼拜一。那只要是放假齁，我就想说好好休息啦，我就不会想要录音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会把明天后天的两集，就是7月5号6号还有7月9号到14号全部并成一集。那最后呢会在哪一天上其实我也不太确定齁，因为如果在15号或16号上的话，就有可能会跟 Hero 大联盟冲到，所以有可能会等到19号再上吗，我也不确定。这个部分呢就看 Adam 怎么安排，大家就持续锁定社团里面的消息就 OK 了。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我是阿耿，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拜拜。